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凯晨欢迎大家今天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小琴师母我们再一次的来探讨上一次小琴师母所说的话题，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啊，我们的人生观里面的金钱观，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到底是不是应该奉献呢？我们也谈到我们应该怎么样从小就来培养孩子们的金钱观，特别呢小琴师母也讲到他自己个人的例子，讲到他带三个孩子出去买东西哈，他都是提前做功课的。按照圣经的教导呢，我们知道我们向神祈求的就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在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做这样的准备的话呢，等他们将来长大了之后出现了问题，我们在补救的时候就很困难了。
教导孩子都是从小积累的哈，你从小没有好好的积累，等他大爆发，我就知道一个孩子他的父母亲并不是很有钱的人，就是一般的中产阶级了。这个孩子每次买衣服买用品都是要买最高单的，也就是他一件衣服可以是几百块钱，而且每一样的衬衫买若干件。现在都30多岁了还这样，我了解一下，我发现他妈妈就这样。所以从小要教导孩子，否则你的孩子长大了以后，他在经济上第一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尊耶稣为主，第二他自己会有很大的经济压力，经济压力是孩子进入婚姻后婚姻关系糟糕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哈。我们要认真的工作赚钱，圣经在箴言上也反反复的讲，也说要我们要攒钱，但是呢，在这所有的之前是要我们奉献，要我们花钱要谨慎，要我们计划我们的生活。但是呢，你做了这所有的一切以外，记住，即使我们花钱很谨慎，我们有保险，有退休金等等等等哈，但是圣经也教导我们，钱财是虚空的，是靠不住的。你就这样想想吧，你就想想在1950年的时候的中国，有一些真的是靠自己的勤俭智慧发家致富的一些小资本家或者小地主，他们认认真真的过日子，也没有犯法，莫名其妙的突然新的政府来了，就把他的所有的钱都给他拿走了，而且他的美名把你拿走了。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如果你就是那一个人，你会怎么想？你是不是会非常的失望，非常的痛苦？你会觉得世道太不公平了，我也没做错什么，我还支持他们，我也一直救济穷人，我什么都好，怎么突然间我的钱都被拿走？再转眼一看，你旁边的人，哇，其他的跟我一样的这些小资本家小地主抓起来，他不光把钱给没收了，有的地方还把他用绳子绑成拉出去全部枪毙了。所以呢，你再像这样想，你可能就心情会好一点。但是如果你没看见其他人枪毙，你只看见你自己辛辛苦苦赚的钱突然间就没了，你怎么办？所以要早早的读圣经，要明白一个道理，我们要好好的计划我们的钱。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在正常的情况下，圣经说如果我们把神放在首位，我们认真的奉献，然后我们救济穷人，我们好好的仔细的花我们的钱，我们存钱，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在常态下，你的生活经济上一般是会很好。但是世界上很多时候并不是都是常态，就像我们读圣经上的智慧书一样的，箴言基本上就是常态，但是智慧书是不是就箴言？啊，没有啊，那智慧书还有约伯记呢，约伯记就是那些很反常的了，是不是？还有传道书呢， 传道书里面也有很多反常的现象，传道书还特别说了，就是上帝故意要这样，绝大部分时候是常态，你这样做就这样很好，但是少数时候上帝会不让常态发生。为什么呢？如果都是常态的话，那你就不需要依靠主耶稣了。人生就像一个公式样的，把所有的 ABCDXYZ 带进去了，自然就会得那种结果。那你需要上帝干什么？就守一些规条就行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琢磨我们以后的未来，这就是什么，我们需要每时每刻依靠上帝。依靠上帝首先要懂他的真理，所以他的真理在圣经中讲得很清楚了，就是也要了解非常态。非常态传道书说得很清楚啊，看传道书五章十到十六节哈，贪爱银子的不因银子得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货财增添，吃的人也增添，无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负责的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看着哈，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就是财主积攒资财反害自己，因遭遇祸患，这些资财就消灭了。那人若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他怎样从母胎持身而来，也必照样持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像不像我刚才举的那个1950年代60年代的例子呢？箴言23章4节也说哈，不要劳碌求富，修障自己的聪明。第5节说，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呢？因为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你看这个，你就会看见啊，圣经说不要劳碌求富，记住是劳碌求富，不是说我们不劳碌养生。对于有些人，可能你劳碌才能勉强养生，他这个地方强调的是我认真工作了，我能够养活自己就行了，我不要累死累活为了发财，为了往上爬哈。这一二十年你经常听见中国人当中那些劳碌死，就是很年轻的人累的两天三天晚上不睡觉，突然心脏就停了。所以呢，我们圣经说得很清楚，就是我们的命，我们的钱财它不在我们的手，虽然我们要认真的管理钱财，但是也记住认真管，但是也不能把它当作主，不能把期望寄托在他身上。这也是为什么上帝让我们对钱财的正确的观点，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才能活出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哈。我的辅导群里面的一个人的见证，他说我在这里学习，生命得着供应，因为我刚进入的时候正在经历一个重大的试炼，经济亏损了几百万，身体健康也有问题，教会中我也被弃绝，老人和孩子们的责任问题，甚至我所有的朋友都离弃我，教会中原来要好的肢体也离弃我，我所有的路都没有了。但经过半年在这个群里的听道背经默想认罪悔改，使我的生命目标有了一个大翻转，我现在的目标就有一个，那就是为了主，什么都是为了主，不然毫无意义和价值。我现在很平安，很平静安息，感谢主，感谢主。圣经也给我们人怎么样赚钱，怎么样管理自己的钱，也有很多教导，都在箴言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是鼓励基督徒，尤其是你还没有把箴言通读几十遍的基督徒哈，我们建议你每天除了读四章圣经以外，另外再加一章箴言。箴言呢，比方说今天是15号，今天你就读箴言第15章。而这样的话呢，你一个月你就可以把箴言读完一遍。箴言呢它还有第31章，那你的第31章可能一年就把它只读6遍哈。一年有好多月没有31号嘛哈。为什么我们说这些新基督徒以及对圣经不熟悉信主很多年的老基督徒都应该读箴言呢？因为箴言是他用这个短句让人朗朗上口，一读就明白，教导人在今生今世过生活的时候要有属灵的智慧，不要犯一些很愚蠢的错误。我们随后会谈这个借钱以作保，也会看很多箴言哈。箴言真的是如果我们读了以后啊，真的是大长智慧。我从小在中国的环境中，我读《增广贤文》， 我读女儿经、三字经、教儿经等等哈，这些中国的古代积攒很多年的这些真言哈。我跟你说实话，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前面有若干年，我就是每一个月把真言读完一遍。我在读了真言以后，我再也不想看中国那些古人说的话了。为什么？因为我发现，相对于真言来讲，中国古人的那些谚语啊，实在是太肤浅、偏颇或者片面，实在在圣经真言的面前，简直是不堪一击。就是你已经有美味佳肴、有健康食物了，你就不需要那些垃圾食物了，直接就把它扔掉就行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上说关于赚钱和理财的这个问题哈，都是圣经的原则，大部分都在箴言里面。第一就是赚钱要脚踏实地，不要急功近利，不要有赌博的心态。绝大部分 赌博的人最后都会亏得很多年裤子都没了，真的。第二呢，就是赚钱是要记住要知足，不要贪心，适可而止。第三是赚钱的手段必须要公正公义。第四是尽量的不要负债。你做生意嘛，你可能在做生意上有些负债，但是尽量的要把个人的生活跟你的做生意的债要分开，不要亏钱的话你连吃饭的钱都没了哈。第五个是成年人，你不要贪你父母的钱。第六个是圣经上说我们应该积攒钱财，就是应该有存款，要存钱。第七我会稍微谈一下投资和炒股，圣经上怎么教导，圣经很好哈，什么都教导。首先我们讲这个脚踏实地不急功近利哈，你看那个箴言28:19-20说，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足受穷乏，城市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就看我们周围的这些人，就会发现这些很多急速发财的只有极少数可能会混出来的，绝大部分你想急速发财最后结果都非常惨。我跟你讲那极少数发财的人的结果哈，在美国曾经我专门看见一个报道，他就是跟踪在过去10-20年美国那个中了乐透彩的那些人，有的中彩一高的到上千万美金哈，跟踪他们发现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有好下场。我记得那个故事讲的最多的是一个老汉，他一下中了大彩，钱实在太多，几辈子都没有听说过有这么多钱哈，买这个彩票中奖，这是赌博嘛，是吧？结果结局是什么？他钱太多了，他自己也花不完，就给他的孙子辈儿了。结果孙子辈儿了，年纪轻轻的有钱了，就不干活了。人不干活就无所事事，无所事事就干坏事，所以就吸毒。然后他的孙女吸毒，然后孙女的男朋友吸毒，最后他的孙女就死了，毒品过量。最后他这个钱也在几年之内花得精光，同时还害死了他的家人，还把其他的人弄得有毒瘾。因为绝大部分人，上帝不让我们急速发财，是因为上帝认为我们没有那个智慧管理这些钱财，钱财的诱惑实在是太大，钱财带来的灾害也很大哈。箴言28:22说，人有恶眼，想要急速发财，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哈。如果我们有这种心态，不想急速发财，你就会少很多陷阱。其实很多人去炒股，去干那些铤而走险的事儿，抓那些不靠谱的事，都是因为他有急功近利，有急速发财的心态啊。然后你看箴言27:23-27哈，圣经说哈，你要详实知道你羊群的情况，细心料理你的牛群，因为资财不能拥有，冠冕岂能承到万代呢？甘草割去，嫩草发现，山上的菜蔬也被收敛。羊羔之毛是为你做衣服，山羊是做田地的价值，并有母山羊奶够你吃，也够你的家眷用，并且够羊里的婢女。这是什么意思呢？圣经教导我们是说，我们要脚踏实地的仔仔细细的管理我的羊群，我的每一个羊是什么状况啊，我要细心的照料它。我就在想，在我所拥有的，比方说我的羊啊，我的地啊，该怎么样从不同的领域，就着我的资源从不同的领域赚钱。比方说我可以割甘草，甘草是干什么？是储存着冬天给牛羊吃的，割甘草然后就让嫩草再长出来。然后呢，我还可以收敛这些菜蔬，也就是说你在不同的时间要不同的创收。你的山羊的毛你用来做衣服，母羊的奶你可以吃，你看见没有？就是说你充分的管理你自己的这个资源，让它每一个它都能够赚钱。但是呢，不要急功近利，不要就是说不做这些具体的实际的事儿，而整天就想着我以什么最快的办法从那儿炒一桶金子来。第二就是一定要不要贪心哈。刚才我们讲的这种赚钱的方法，就是他脚踏实地，他一般钱是来得慢，但是他也很稳。因为你在这个赚钱的过程中，其实你也了解了你赚钱的你的所有的这些套路。比方你如果你是通过畜牧业，是通过土地的话，你在这个方面就成了专家。那个日本的那些赚钱的公司啊，都是几百年的公司， 一般的人很难赶超他。为什么？因为他仔仔细细做他那个事儿，做的精益求精，一般的人想后来居上就很难了。然后你再看德国那些匠人的那些精神哈，他们也是做一个小诺斯帽，他都做的简直好的不得了。他就仔仔细在那个上面把他每个领域都充分的了解，然后充分的让他的这个产品那个在找各种各样的可以用的这种渠道，让他可以赚钱。总之是脚踏实地的开发自己的有特长的产品。这就是圣经的教导，不要贪心，不要想急速发财。你看那个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十节说，然而金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那些想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读箴言的时候你也看见，只要认真的经营你懂行的那一个行业，在这一行你努力的做到精致，然后你也找各种销路，只要你的产品好，可能刚开始你的市场不会一下弄到那么多人，但是很多产品它都是口碑好，越来越多的人就愿意买哈。这样的话你也很稳固。第三就是赚钱的手段一定要公益。我们基督徒赚钱的手段一定要公益。我们在辅导中也经常会遇到有人说啊，我这样赚钱那样赚钱，我到教会里面去推销产品，反正我赚的钱有一部分是给上帝了。记住，上帝不要你的不符合圣经真理的手段而赚的钱。我们来看圣经上怎么说哈，箴言28章第8节，人以厚利加增财物，是给那怜悯穷人者积蓄的。人以厚利是什么？就是你放高利贷你赚很多钱，上帝说最终上帝会给你的钱袋子上捅一个洞，然后是会给其他上帝喜欢的人积攒的哈。我在多年前我曾经看到一个见证，那个见证是讲一个这个中国山东哈，早些年基督教复兴的时候就有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很贪财，贪财他就把教会的钱贪到家里，教会的人也不知道，这是少数知道的，也不知道怎么去对付他。然后那个见证人写的见证后来就说，说这个牧师后来他的子女们都是男盗女娼，上帝就把他的钱袋子上跟他捅了个大窟窿，全部让他漏掉了。我们记住哈，我们真的是要赚钱的手段，赚钱的手段一定要干净。你就想想圣经中在旧约中他养牛，他是说有洁净的动物哈，不洁净的动物哈。我们知道这个是有献祭，是有预表性的哈，但是你也可以从这个来应用在工作上面哈。比方说旧约的时候你养牛养羊，这是洁净的动物，如果你是养牛养羊的，就算是你在工作中你的手段还是公益的。但是在旧约中如果你是养猪，就等于你是个肮脏的职业，明白吗？这是比喻了。好，我们看申命记23章18节，娼妓所得的钱或娈童所得的价，你不可带入你神的殿还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看见没有？就是说如果你赚钱的手段不符合圣经真理，不管你赚多少钱你要给上帝，上帝并不稀罕，不稀罕你的钱。所以我们注意，我们献给上帝的钱也是要是干净的钱哈。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广播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febcanada.org。
是黑影来遮掩，浓雾隐蔽前路，有时黑云藏无影，白昼惊一丝目，当记得
相信，声吹听到高，坚定的相信。